弟兄姐妹平安。这个马拉基书其实很特别。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要是直接责备孩子的话，是因为他实在是不听话了，要让他听到该听到的。我们说你做了这个了，你要听。我们很少直接的哈指出他的错误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马拉基书在这里头，他有六次的直接的指出了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我们已经讲了五次。那上一次呢，神借着马拉基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怀疑神的公义。那我讲到他们怀疑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说神回答的是他是公义的神，他必要审判。在审判来临的时候，他要炼净，他要炼净他的百姓。这个炼净的过程，用一个神学的词汇来讲，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炼金子，炼净的过程就像炼金子一样。炼金子的时候，我举了一个比喻哈，一个讲到炼金子这个过程的时候，当时在炼金的过程当中，去掉渣子，怎么说看到说是这个炼的纯净了呢？当这个金子融化了，金子能够像一个镜子一样把炼金的人照出来的时候，这说明这个金子是炼净了。那我们被主炼净也是一样，当我们这生命里头越来越反映出主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在被炼净，我们呢就越来呢越像主的时候，我们就过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那这个炼净的过程，事实上呢，是一个与主连接的过程。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一个操练的一个秘诀口诀，就是与主连接，住在主里。我们常常的要思想：我与主连接了吗？主住在我里面吗？圣灵住在我里面吗？我经历到神的同在了吗？我经历到神同在的那种喜乐了吗？不光是来教会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家里的时候，在工作上的时候，我与主连接，住在主里吗？那可操练的手段就是要让主的话在我里面。我有没有花时间读神的话？另外一个，我时时的跟主祷告，我有没有单独的时间跟神祷告？然后呢，我过渡到随时随地的跟神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与主连接，住在主里的一个表现。所以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跟主连接的，我们是可以来操练的。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进一步讲到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其实在敬拜神上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里头表现在实际上实际生活当中，他们呢没有呢献上当献的，就是没有把他们献上这个该有的十分之一要献上的，他们没有献上。所以今天呢，我想让弟兄姐妹要得到的一个信息里面，就是要真心的悔改，要真诚的跟神有正常的关系，要真诚的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有实际的付出和表现，要有实际的付出和表现，就是要献上所当献的。那借着这段经文呢，我跟弟兄姐妹呢来分享两点。第一点呢，是耶和华神盼望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献上当献的。那第二点呢，是耶和华神祝福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献上所当献的。那我们先看呢，第一点，耶和华神盼望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献上所当献的。这里在第七节，事实上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谨守他们跟神所立的约，他们偏离了 神在约中的律法，没有遵守神跟他们立约的约中的律法。所以这里神要求他们要悔改归向他，也讲到了很简短的讲，这一季节里也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回应。因为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如何才是转向呢？这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他们呢，有的时候能够谨守约中的律法，但大多数时候是守不住约中的律法，他们背离神，崇拜当地的这个偶像，守不住这个律法。所以神说现在你要回转，要回转向我。这个回转向我就是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要归向神。这里讲到说我就转向你们，好像这里头我们看到有个条件，哦，你归向我，我就归向你。其实圣经里头也有类似，在新约里头也有类似的话，在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好像是你这个条件里头好像是你先亲近我，我就亲近你。其实弟兄姐妹，神是先，他是来先让我们回转归向他，他是先要来亲近我们的。因为呢，他呢是神先来找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人靠着自己不能够去回转归向神的，所以神就先来找我们，然后让我们来回转归向他。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讲到就会知道，我常常提到以西结书十三章和以西结书十八章和三十三节，三十三章那块的经文讲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讲到神不喜悦罪人死在罪中，他喜欢罪人呢回转归向他。在三十三章以西结三十三章那里提到说，回来吧，回来吧，以色列，何必灭亡呢？这是神在呼召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是神先呼召以色列人来回转归向他。那在新约里的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有提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基督再呼召人归向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是神先找我们，找我们，让我们归向他，然后我们能够当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那无比的丰盛。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的回应，我如何才是转向你呢？其实骨子里头他应该是有这样的问题，我在哪些地方做错了呢？我在哪些地方没有遵行你的律法呢？我到底有什么罪呢？你让我归向你，我怎么能够归向你呢？这就讲到他们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他还不认识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偏离了神的律法。这里我们看神具体直接的在八到九节呢，直接呢指出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第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献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两节直接指出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实际上弟兄姐妹，在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里头是有了些解释哈， 特别是就是在第八节的前边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啊！其实在原文里头啊，没有这个物啊。你们岂可，人岂可夺取神呢？你们竟夺取我，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呢？就是在十分之一和供物上啊，也没有这个，在原文里头没有这个你当献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直接就是两个名词，就是在十分之一和供物上。就是说他夺取的时候是夺取的神，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就表现在呢实际行动当中，没有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和该献的供物。这里就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这里说在原文里是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然后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咒诅临到你们身上，当你说到这个咒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里头是约的关系。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有提到说，你要守约中的律法，哎，就会蒙福，就会得祝福。如果呢你不遵守约中的律法，就会得咒诅。啊，这个咒诅呢是直接的呢表现在呢神与人的关系上，是直接表现在呢神与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上。所以我们看到八节九节里头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跟神先出了问题，他们呢该敬畏神的时候没有敬畏神，该遵守神律法的时候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在具体实际表现的时候就是没有把当献上的十分之一献上，所以导致呢神在约中的咒诅要临到他们。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讲到呢一个具体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是说我要回转归向神，我要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话，我实际的表现就是我要献上财物，把十分之一拿出来。这个是讲到十一奉献哈，讲到十一奉献。一提十一奉献，我们有弟兄姐妹会讲，因为我们会讲，哎呀，这个牧师讲十一奉献不太好讲，其实没有什么不好讲的哈。因为他们为什么说牧师讲十一奉献不好讲呢？因为牧师是拿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作为做工资的，好像我讲十一奉献就是让弟兄姐妹你多多的奉献，我好多多的领工资，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任何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可以讲十一奉献。讲到十一奉献，我想先从旧约里头来讲，就是在十一奉献里头，摩西呢，在律法在这个就是摩西五经里头不同的经文的地方呢，有提到呢，有一些规定，这个利未记二十七到三十节有这样说，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这里讲到一切出产的十分之一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都要拿出来。拿出来干什么呢？这里头有讲到呢，就是要给呢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呢，神在给他们分产业的时候说，你们在地上没有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你们的产业。然后他们被分别出来，是帮助亚伦做祭司的，和亚伦他的后裔呢，就打点圣殿献祭的事的，他们是在圣殿里做事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产业。但是利未其他的以色列人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利未人。所以这里头有提到说呢，说因为以色列人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以给利未人为业，所以呢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呢，利未人收取了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后，他还要再拿出十分之一来给呢亚伦做祭司的 和亚伦的后裔。这个经文有这样说，说在民数记26-28节说，小谕以色列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利未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整个敬拜神的这个正常的秩序里头，我们看到从这些经文里头看得很清楚，就是神要求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不包括利未人，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给利未人啊，利未人再拿出十分之一来给呢做祭司的。然后另外，其实除了这十分之一，还有一个另外的要求，额外的这个要求里头有提到，在生命记里头有这样说，说每逢3年末的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里我们看到生命记里的这个规定里头是每3年1次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拿上来，然后呢他们要集体的有宴席，请利未人还有请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寄居的，然后使他们呢能够得到照顾，哦，这个是照顾有需要的人。哦，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神需要以色列人做的不单单是十分之一，要超过十分之一。好，那另外呢，这里的这个供物，这个供物呢是指呢就是在献祭的时候归给祭司的那一部分啊，这里我就不再多讲了。其实在旧约里头也有提到呢，这个拿出这个财物来，土产来，或者是金钱来，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我们要在一个大的一个框架下要看，特别这个大的框架下，我们怎么看呢？就是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另外呢，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的恩赐是从神来的，所以最主要的，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是属神的。我们拿出来的不过是神给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拿出来一部分再归还给神而已。所以当我们不拿的时候，前面的经文说你抢夺神，夺神的。我讲这个呢，在旧约里头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的祷告啊。大卫在他要离世的时候，他为所罗门可以说他为所罗门预备了要建造圣殿所有的东西。那他要以色列人来奉献之后，他在有一个祷告啊，这是在历代志啊29章这里10-17节这段经文里头有讲到的。我们从大卫的祷告里头，我们看到大卫深深知道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一切都是属神的。你看啊，在11节里头有这样说，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弟兄姐妹，来。
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了大能大力，使人
都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恩赐能力都是属神的。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在下边，我们能够奉献的话啊，这里大卫又提到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然后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我们的心，他让我们全人全心的给他，而不是单单的十分之一。这是在旧约，其实在新约呢也同样的原则。那新约里头没有直接提到呢十一奉献啊，没有提到十一奉献。我呢只简单的呢，我总结归纳出三点来哈，这三点里头呢，我们会看到呢，新约的原则里虽然没有提到这个十一奉献，但是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奉献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啊，在这里头我们会看，第一个原则里头，这个奉献是供给传道人物质上的需要，帮助有物质上有需要的，啊，帮助有需要，我这个重复了一下哈，有需要的像圣徒啦，穷人啦，帮助有需要的。这里头这个经文有两处的，我选取了两处的经文哈，有点挤哈，就是在罗马书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有提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啊，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有需要的圣徒。啊，另外呢，你看《哥林多前书》9:14有这样说，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传福音的，他把福音传给你了，你把呢这个物质上的需要供给他。这是呢在新约里的奉献的一个目的啊。那个奉献的一个态度和原则里头呢，他是这样讲哈，是照着所有的，以怜悯慷慨甘心乐意的心来捐助，是照着所有的，照着所有的啊。我这里选取了三处的经文，这一处的经文这里讲到呢，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人的众教会，他你们也怎样，你们也当怎样行。这里有提到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就是这个奉献是要经常性的，有计划性的来做，是把呢你照着自己的收入里头照着自己的收入里头一部分拿出来啊，这是一个原则啊。另外呢，哥林多后书8:14-14这样说，说弟兄们，我把神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这里呢讲到，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大受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然后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我这次讲到呢，马其顿教会他们弟兄姐妹愿意奉献的心，在极穷之间还快乐的奉献，不单是尽了力量，而且过了力量。尽了力量过了力量是什么样的呢？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里头，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次在圣殿里看奉献的时候，他有提到两种人的奉献哈，一个奉献是照着已经有的丰富有余的把拿出来一部分奉献了，另外主耶稣基督看有个寡妇的两个铜钱奉献出来了，然后神耶稣基督说他是把养生的都奉献出来了，他不但是有余，而是把这个生命急需的需要的奉献出来了，那这样的奉献是过了力量的。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奉献，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求每个弟兄姐妹这样做，要求每个弟兄姐妹 就是照着所有的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尽力或者是过了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奉献的原则啊，这是一个奉献的原则。另外呢，这是照着所有的以怜悯慷慨甘心乐意的心奉献，这里说是个人要存本心决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要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捐得乐意，心甘情愿，我愿意啊，我愿意。说多多的加这个神讲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哦，我们奉献原来能够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来，结果我们是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把神的恩典传出去。所以这里头，这是个第二个原则里头，就是甘心乐意的心来捐助，是照着所有的，好，照着所有的来奉献。那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弟兄姐妹家有的是一方信主，有的还是一方不信主的。那在这里头，在这个里头的时候，一个实际一个应用里头，因为是照着有，因为神悦纳我们是照着所有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头，我给弟兄姐妹在做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时候，我常常我会跟弟兄姐妹说，在家庭里头，你就夫妻也好，在奉献上要达成一致，达成一致呢，不要因为这个呢闹口角，因为要因这个闹口角就不讨神喜悦了，因为甘心乐意的心奉献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就一个实际应用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就照着那个夫妻当中那个说最低数目的那个，有的时候可能他还不信主，他说他可能还不想奉献，他不想奉献，It's OK， 神会带领啊。我听到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姐妹跟我提，就是她的女婿有一段时间就是不但不信，好像还总这个嘲笑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哈，哎，他逐步不嘲笑了，而且呢还开始呢鼓励他们的孩子，鼓励他的太太呢来呢教会。那有一次他不在我们教会聚会啊，女儿啊，有一次这个教会另一个教会他们就是要建堂要捐钱，他女儿有一个数目，还不小的一笔数目要拿出来捐献给教会做这个建堂用。结果呢这个女儿还没等着去奉献的时候，她已经收到了收据。哦，原来是这个不信的丈夫把这个钱已经奉献出去了。所以我就说神会一步一步带领的，我们在奉献的事上，我们就是说以呢信心，就是说还不够的那个，照着那个还不够的那个数目来捐献啊，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啊。另外一个，其实神不单单是要我们的金钱，我们还要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恩赐，献上我们的能力，献上我们的才干，是我们全人全心的献上。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样说，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所以神救我们到了一个群体里头，神救我们到一个教会里头，我们肢体要互相的配搭，献上金钱的奉献，财务的奉献十分之一，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哦，你不能说我献上十分之一了啊就完事了啊，不是，那是最基本最起码的。你献上十分之一了，你要还看看哦，我有没有真的花时间来教会来团契，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 我有没有尽上我自己神这个能力啊，尽上神给我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还是我只是来教会看一下，来教会来敬拜一下，听一下讲道就走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动起来，一起服侍，一起配搭，一起在主里面成长，一起在主里面与主连接，然后住在主里面，一起经历神。这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好像如果你觉得十分之一难，你觉得这个难吗，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耶和华神盼望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献上所当献的，做好几个层次。先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照着所有的哈，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在新约的教会里，没有，虽然没有提到呢，说是这个献上具体的数额是照着所有的献多少，是尽力或过力。那十分之一这个原则呢，是在教会传统上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哈。所以这也是在我们教会会章里头有提到说作为会友有责任呢献上十分之一，这只是一个原则放在那里。那你具体呢怎么操作，是照着你个人的信心，照着你家里人的信心，那甘心乐意的奉献，照着你所有的来奉献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好，那第二点呢，我想呢跟弟兄姐妹分享，耶和华神祝福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献上所当献的。这里第十节有提到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里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尝。这句话非常有名，轻浮于你甚至无处可容，这句话非常有名啊。这里就是说，哎，你要把当献的十分之一全然送上，完全的拿上来，是神家中有粮，是家中有粮。实际上，在当时以色列人这个圣殿里头，在圣殿周围，他有专门的仓库，哈，是神家中有粮。讲到这个，我们在教会就是说，我想，跟弟兄姐妹稍微就是扩展一点，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奉献要使教会丰富哈，是要教会丰富。你奉不奉献是一回事，奉献了之后教会怎么花是另一回事。啊，你不要因为说，哎呀，现在教会很有钱，我不知道教会怎么花，所以我不奉献了。不对，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态度，那是不对的。你是先要说神的心意里头让我奉献出来，使教会家里有粮。那教会家里有粮了之后，教会有粮之后怎么分配怎么用，那是教会要做的事。如果你对有粮怎么分配怎么用，如果你还有负担，哎，你可以参与到这里面。你不要因为说教会有粮了，我不知道教会怎么用，我不奉献了，不对，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态度要转变过来。我非常的感恩哈，我们教会的这个钱财的大管家哈，可以说是威廉伯弟兄、Peter 弟兄，在我们中间40多年了哈，管理我们教会的财务，非常的忠心。啊，他管理不是一个他自己，我们知道你要看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的分布上，你知道他还有这个做财务的，还有做 audit 的，还有做这个的哈。那其实我们中间也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做财务的。我劝你祷告，看看神是不是会用到你的恩赐。因为彼得弟兄毕竟服侍了40多年了，我们也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的弟兄姐妹起来，来管理神的家。先跟彼得弟兄学习怎么管理神的家。 牧师是不管钱的哈，牧师是多少钱是不管的。我只有一个，只有到什么场合时候呢，财务会告诉我弟兄姐妹的奉献呢？我这是跟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们长老牧师提名某个弟兄姐妹做执事，那我们的财务会知道这个执事的奉献。如果这个执事没有奉献的话，他会跟我们讲，那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可能还不适合做执事，因为呢在金钱奉献上还没有做到对教会的委身的话，你很难在属灵上对弟兄姐妹有真正的造就。这是实际的考量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听到了这一点之后，要真的哈，在神面前祷告，该奉献的时候就奉献，该奉献的时候就奉献。好，我是很感恩哈，我听到我们西塞夫妻教会，我听巩牧师的见证，就是他在80年刚来到教会里头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有无教室，80年我们还没有会堂，我们这个奉献上，其实不是不够丰，就是不够有不够丰富。当时如果给两个传道人工资的话，有点拿不过来，拿不过来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教会的1/10奉献之后，还拿出1/10用在宣教上，所以导致呢这个传道人的薪资就不足。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巩牧师就提出他们在菲律宾教会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在1/10奉献之外，鼓励弟兄姐妹有应允奉献，然后支持宣教，那这1/10的奉献有一部分就拿出来支付呢传道人的薪资，然后呢其他的奉献就是教会的管理，教会的会堂这个使用哈。那巩牧师从我不知道，他说刚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同工还都不认可，结果过了1年之后同工才接纳他这个建议，结果我们这个9月份的每一年一度的宣教任线就从那开始一直到现在。那神也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每一年的宣教任线都够，都能达到，而且还会有余，而且我们教会现在可以说也是丰富有余，很感恩。我们教会也从来没有亏欠传道人，我在这里说就是我们教会从来没有亏欠传道人，就是说他也从来我没有亏欠我这个做牧者的，我觉得是丰富有余啊，丰富有余。所以神祝福了我们的教会，神也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神我也祷告是神也继续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在这个社区来扩展他的恩，他的这个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在寻求扩堂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不光光是一个扩这个有形的建筑，而是开阔我们的心境，开阔我们的心胸，开阔我们跟神的关系，开阔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有彼此亲密的关系。好，因为当时我提到我跟一个也是传道的一对夫妇讲到说我们教会扩堂的时候，那个师母就跟我说秀斌，你先祷告扩展你的心胸呀，所以我们人要先被复兴起来，然后我们在扩堂的时候，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自己的教会，这样好不好？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有压力吗？没有啊，我们一起走，一起把单线上的线上啊。这里头有具体的行动，就是你要线上当纳的1/10，让神的家中有粮。其实这里箴言里头有提到说，有失散的，就是有失散的，更加就是就更加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这里头有提到一个原则，就不是你要不要抓着钱不放。你要慷慨大方，该奉献的时候就奉献，该花的时候会花，要好好的花哈，花的对，不是浪费。好， 这个里头其实呢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看看神在这里头讲到了一个说，你来试试我，试试我，你这样做做，你看看我会不会来祝福你。事实上，当我们正常的这样来奉献的时候，我们跟神有正常的关系的时候，神在约里头有这样一个关系，就说，哎，你要这样遵守我的诫命，遵守在这个约的关系里头拿上该献的时候，神会祝福你。这个不是说用来交换，所以用来投资，哎呀，我来奉献十分之一，将来我会有更多的得着，这个物质上更多的丰富的得着，不是弟兄姐妹哈。事实上是说，当我们跟神正确关系有了正确的关系，实际行动拿出十分之一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弟兄姐妹，而是属灵上各样的福分。弟兄姐妹，在新约里头属灵的各样的福分里头，我简单的这样提一下哈。在以弗所书里头，那里有提到说，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早就被蒙拣选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我们罪的问题得解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另外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哇，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是我们的天父。另外呢，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认识主，给我们智慧认识主，也给我们力量能够照着主的心意而行。哇，这是属灵的福气。最终这个福气里头就是呢，得着主自己，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神他要我们的心，要我们自己。实际上，当我们把自己，当我们的心献上的时候，我们得着的是主自己。这是最终的目标，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些东西抓住不放，世间的东西抓住不放，你反倒呢得不着那更大的。他们通常有一个例子里头说，有个小孩子说，这个瓶子里头有个东西要拿出来。要得到这个瓶子里的东西，这小孩子就拿着伸进手去就拿，结果他就怎么也拿不出来。然后他的爸爸说，你松手，他松手之后就拿出来了。我想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在属地上的东西，我们不要抓着不放，抓住自己的财物不放，抓住自己的恩赐能力不放，哎呀，这是我该有的，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这是我的，不是你的，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在路加福音里头说，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主的心意里头是让我们得到主自己。路加福音11章那里头有提到说，你要祈求就能够呢得着，你要寻找就必寻见。他那里头有提到主耶稣基督说，就是在地上的父亲说，哪有这个像这个地上的父亲哈，你说哪有求饼给石头的，哪有求鱼给蛇的，哪有求鸡蛋给蝎子的。哦，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子女，给你的孩子，何况天上的父呢？那里头又怎么说，说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吗？他没有说岂不把你想要的给你们，没有，他说岂不把圣灵给你吗？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啊？那更大的是主自己，主要我们献上给神，我们得着主自己。那确实我们也会呢在生活上会有经历神的祝福啊。讲到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也给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讲过，我2006年春天是来三一读书，基本上我这读了11年半的书都是，我很感恩啊，我们亚特兰大华人教会母会一直支持，然后我所在的那个，学生团体一直支持，就我们基本上就生活费就够了啊，学费各方面就是其他弟兄姐妹，神就这样一步一步供应了。那我在2007年大概是秋天已经开学了，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对弟兄姐妹写给我的，里面有个支票，这封信上这样说，说 秀斌弟兄啊，这个非常亏欠，对不起，我应该早点把这个支票寄给你的。当我拿到这封信，看到支票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因为我说，哎呀，人家弟兄姐妹奉献还跟我说对不起，我算什么呀？从那以后，我就说，以后我收到的每一个支票，我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那回去跟我们大女儿讲，跟当时跟丽娟讲，啊，他们也都同意了。那这是我记得这是礼拜天的晚上，他们同意了。结果礼拜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信，是学校给来的。学校这个说，这个秀斌说，这个有人在神学院里啊设定了一个奖学金，专门给大陆来的神学生的。我们看你合适，我来给你这笔奖学金。这笔奖学金，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年下来是7200。你算一下账哈，因为我刚有，我说线上十分之一，每个支票的我拿来我线上十分之一，所以我是历年的经历里头，我不会收到72000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一下得到这个奖学金，一年就是7200。当时我就感到，我说神不在乎我们奉献的多少，而在乎我们奉献的心，所以我经历神的恩典。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当这样奉献的时候，不光光是金钱奉献的时候，奉献上你的时间，奉献上你的恩赐，你会得着神的祝福的。最后这里头有提到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这里头就是说，神说呢，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也不容地毁坏你的土产，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这是旧约里的一种说法，这是在田产上的祝福，哦，不受害虫的遭害，然后能够正常的生产。我当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安排时间给神用，安排时间祷告，安排时间读神的话，安排时间来教会敬拜神，安排时间来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参加团契，神会祝福你工作的，会让你工作更有效率，会让你的跟公司的老板跟你的同事的关系更好。弟兄姐妹，我敢保证这样。我说我敢保证这样是因为什么？我自己在美国工作时间不多，只工作了3年半，但是只是做博士后3年半。我在工作这3年半的时候，头半年我几乎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是每一天都要去实验室的，因为我们的那些博士生都每一天去实验室，我也就跟着他们每一天去。当我信了主以后，我说我有团契生活，我礼拜五我要去团契，我有教会生活，我礼拜天我要去教会。我就直接跟我们老板说了，我现在是基督徒，那我礼拜五晚上下午我要早点走，然后我礼拜天我不能再来实验室了，我要去教会。我们老板很高兴，他说好，可以。但是我周五周间的时候也是努力的工作，我深深的经历到那个效率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看见是不一样的，抓课题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我才能够抓住课题，能够发表呢 science 的文章。这是我能够说的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所以我想到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弟兄姐妹，你记住这句话，你看看你怎么应用到你生活当中，神会祝福你的。我们一起祷告好吧。 弟兄姐妹，你听到今天的信息，可以一起到神面前来省察反省，你现在做的怎么样？有没有把当献上的献给神？如果没有，求神光照，我们到神面前悔改，我们归向神。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好不好？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开口。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回转归向你，你也要归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亲近你，你也必亲近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愿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将全人全心的献给主，以至于蒙神所悦纳，以至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经历你是一位何等样又真又活的神，何等样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何等样主啊，这位神是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敬拜的神，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何等的福分，你要让我们得着主自己。主啊，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能够这个愿意委身奉献跟随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